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唐韵。刚才休息的时候，唐韵看了一下我们短信的后台哦，关于把军人的非法拘留的家长啊给抓起来了，这一点应不应该？我们听众朋友呢有两位发短信说应该，有一位说不应该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哎，我们就会发现在同一个问题上确实大家的观点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有这种互动和大家，让您呢不仅可以表达你的想法，还可以知道别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想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期待着大家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我们来互动。接下来呢，唐韵这边跟大家会说几个和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关系非常大的消息吧。第一个消息呢，就是一个移民的消息。那这是一条对持工作签证，尤其是持 H-1B 签证人士影响非常巨大的移民新规定。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啊，在8月6日是悄悄地提交了一项拟议的法规，计划要取消 H-1B、H-1B-1、还有 L-1、还有 O-1、TNE-1、E-2。还有 E3 这几类工作签证持有人及其家属在失业后原本享有60天的宽限期。那这60天的宽限期呢，是设定在2016-2017年年初正式生效的。就是持有这种签证的外籍人士，如果你在合法停留期限届满前失去工作，你会获得60天的缓冲期。然后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找工作啊，办理身份转换啊等等。但是这个新规定呢，就是说你一旦解雇，你就立刻失去了合法身份，没有时间处理身份问题，没有时间找新雇主，没有时间办理转换手续，你要立即离开美国。除非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啊 USCIS 他酌情会决定给予你豁免。目前呢，这项提案仍然在白宫管理及预算办公室在审查阶段，还没有正式生效。现行的60天宽限期呢，仍然是有效的，但是一旦要是通过审查，就将在联邦公报上公布，并且公开征求民意。具体细节呢，要等正式的文本公布后才能确定。所以呢，如果您是持相关签证，身处科技、工程、金融行业的这些位听众朋友啊，我们会为大家密切的关注这项提案的后续进展，以帮大家能够提前做好一些应对的准备。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的一个消息是，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今天呢宣布了2项重大的食品新政策，这直接关系到大家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还有食药监督局 FDA 的代理局长啊凯尔，他们今天呢在华盛顿联合宣布，为了让美国再次健康啊，这个作为这个议程的一部分，将推出2项重要的食品监管改革。第一项呢，是要拟议一项新的规则，要求食品生产企业今后只要自行判断某种添进食品或者是动物饲料里面的物质普遍被认定为安全，你就必须要主动向 FDA 报备。那这项改动呢，针对的是一个从1958年沿用至今的监管漏洞。过去几十年，企业可以自行认定某种添加剂安全，不需要经过 FDA 的审查，不需要主动上报。所以小肯尼迪就把这个漏洞 形容为叫做业界劫持了这个漏洞，就是食品行业把一整车一整车的化学品直接开进了美国人的食品供应链，导致 FDA 长期是处于监管的盲区。那么第二项规定呢，就是卫生部联合农业部首次向政府提交了超加工食品的官方定义草案，供最终审查。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尝试从政府层面正式界定什么是超加工食品。 肯尼迪就表示说，食品是改变慢性病流行趋势最有力的武器，强调家长不应该需要一个化学学位才能弄清楚孩子到底在吃什么。那总的来说，这两项改革目前还都是处于提案和审查阶段，具体的执行细节和时间表还有待 FDA 正式公布。哇，那接下来的话呢，唐韵要把我们抽奖的结果跟大家揭晓了。首先呢，是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啊。那我们在所有的参与的短信当中呢，由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抽出了一位获奖者。那我们是非常公平公正的，每次抽奖的时候，我们的同事都把抽的做法拍一个小视频，会放在我们的FM961.net 的网站上，那么大家可以到那上面去看做监督啊，我们不会来搞欺骗大家的。那我们获奖的这位听众听好了啊，我们的尾号是最后两位数是05，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哪一位听众朋友啊，再往前一位数是5，再往前一位数是9，所以倒数四位数是9505，恭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您获得了思怡美容送出的这份礼包。那么我们也带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思怡美容杨老师的慷慨赠送啊。大家如果今天这个时段没有抽到的，您也别太失望，没有关系，我们在未来不太确定的时间里还会继续的抽出这个奖项啊，希望下一位中奖的是您。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看看接下来的一个新闻啊。接下来想跟大家说的呢，是媒体巨头啊 Meta 脸书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被一个天价的起诉案缠身。那么本周三8月12日，由加州还有科罗拉州、肯塔基州还有新泽西州四州的总检察长联合提起诉讼，将在加州的奥克兰联邦法院启动陪审团遴选程序。检方指控 Meta 旗下的 Facebook、 Instagram 平台的成瘾性设计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索赔金额高达1.4万亿，这个数字呢几乎等同于 Meta 的总市值啊，它8月7号刚突破1.5万亿，这也创下了全球消费者保护领域诉讼的最高索赔记录。那么案件核心集中在两点，第一呢，就是 Meta 早在2021年就通过内部研究证实 Instagram 会加剧大约1/3少女的身材焦虑和抑郁情绪，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点赞通知等功能都是通过心理学设计具备明确的成瘾性。但公司对外始终宣称平台对青少年安全有益，构成误导性陈述。第二呢，就是 Meta 未能有效落实年龄验证机制，明知道有大量13岁以下的儿童注册使用平台，却没有按照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要求获取家长的同意，违规收集未成年人的个人数据。那整场审判预计呢将持续6周，开庭陈述定于8月18日，预计10月初会公布判决结果。那 Meta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也会被出庭作证哈。那除了这4个州，还有另外29个州就类似问题在联邦法院提告，有14个州的诉讼将于明年2月另外审理。哇，这 Meta 这回是碰上大麻烦了。好，那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想问问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个事儿是该告他不？他应不应该赔呢？您还是啊，如果您觉得应该就发应该两字，如果您觉得不应该就发送不应该3个字到961961这个号码。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个 Sunnyvale 的一个非常实用的消息。 Sunnyvale 在9月1号要推出全新的一个按需叫车服务，叫做 BEAM。 这个服务呢是补足了公交系统里的这个最开始和最后的那个接驳的空白，帮助居民呢能更方便的往返公交站点和其他重要的目的地。那么您只要通过手机 APP 或拨打电话预约车， 单趟车资只需要3.5元，还是非常便宜的啊。所以呢，这项服务应该是对住在 Sunnyvale 的听众朋友会非常的有帮助，尤其是需要靠公交出行的一些长者们哈，请大家关注这个叫做 BEAM 的这个轿车服务。好了，那我们各种新闻呢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回来过后呢来跟大家再说一说今天给带给大家的一个美国故事。在上百年前哈，一个来自英国的一个完全陌生的没有到过美国的人留给了美国人一大笔巨款。那这笔钱在今天在传播知识和各个方面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过后一起来关注。